美國《華盛頓郵報》在10月20日星期三報導說，為了響應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的呼籲，伊朗已經邀請格羅西在未來幾日去到德克蘭和伊朗官員會晤。伊朗當局一再表示，如果不解除對伊朗的制裁和國際監督，重啟談判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上個星期四，就是10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正是考慮其他選擇來到阻止德克蘭獲得核武器。同一日，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美國真誠尋求外交途徑來到實現對伊核協議的遵守。這些表態到底意味著拜登政府將會繼續對伊朗採用制裁的大棒，還是返回到核協議的胡蘿蔔的政策？專家有不同的解讀。伊核協議是2015年伊朗核問題六國就是美、英、法、中、俄、德和伊朗簽訂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縮寫是 JCPOA。 協議承諾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以換取伊朗切實放棄發展核武。2018年時任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協議。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 CNBC 報導，這個舉動令到同奧巴馬政府以及其他世界大國達成2015年伊核協議的時任伊朗總統魯哈尼政府徹底崩潰。隨後美國對伊朗實施了全面制裁，削弱了他的經濟，並且導致他的貨幣創歷史新低。上個月，現任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賴西發表了他上任以來第一次聯合國演講，語氣比前總統嚴厲得多。他強烈抨擊美國，稱制裁是美國和世界各國開戰的新方式。同一日稍早，拜登總統亦都在聯合國發表他上任以來的首次演講。不過拜登總統強調，他的政府願意重新加入並且完全遵守核協議，如果伊朗亦都這樣做的話。拜登說，美國仍然致力於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美國正是與 P5+1 就是伊朗核問題國合作，與伊朗進行外交接觸，並且尋求重返伊核協議。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曾經被伊朗以間諜罪囚禁3年多的王直月對美國之音說，本屆政府對伊朗的政策以及與特朗普政府的時期大相徑庭。特朗普政府給了伊朗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對伊朗實施了嚴厲的制裁。美國希望通過壓力將伊朗帶回談判桌，達成更強有力的核協議。但是在拜登政府時期，他們改變了路線，通過所謂建設性接觸，急於取消特朗普政府施加的所有制裁。拜登政府願意取消特朗普執政期間對伊朗實施的所有的制裁，以便伊朗能夠返回到2015年核協議。這些亦都意味著美國將會重返協議。王直月是這樣講的。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南亞和中亞研究項目主任、前巴基斯坦駐美大使侯塞恩·哈卡尼就認為，拜登政府似乎延續了美國長期以來以制裁作為手段阻止伊朗製造核武器的政策。哈卡尼說，雖然政府之前曾經考慮回到伊核協議，但是伊朗和美國似乎都沒有接近該個談判。伊朗繼續發展濃縮油，這些表明他的堅持核野心，這些是美國、他的盟國和以色列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認為，即使拜登政府最初談到試圖恢復與伊朗的談判，制裁政策亦都會繼續。王直月認為，拜登政府試圖恢復與伊朗的談判或者重返伊核協議，實際上是在度激勵伊朗的頑固。伊朗就阿富汗問題的新動向或者體現了這種頑固的野心。根據半島電視台的報導，本月18日，伊朗外交部證實德克蘭將會在10月27日舉辦阿富汗問題的會議，參與國家包括同阿富汗接壤的中國、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外加俄羅斯。首位訪問伊朗的國際領導人，實際上習近平和王直月同時在2016年1月中旬抵達伊朗。王直月表示，當時因為 伊核協議，美國取消了對伊朗的制裁，很快啲人就看到沒有壓力的伊朗並沒有好像預期那樣執行伊核協議條款，就積極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在當時沒有美國強硬態度的背景之下，北京和伊朗試圖談合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是對雙方互利的。但是隨後在2018年，特朗普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的態度已經很明顯了。對於中國來講，和美國的雙邊關係是它的國際關係的重點，中國當然不會因為和伊朗的潛在合作而將它和美國的關係拋在腦後，所以中伊合作協議就靠邊站了。王直月又說，今年3月中伊簽署的合作協議其實在2020年6月就被伊朗媒體披露了出來。他注意到中國外交部至少兩次被問到中伊協議的消息，但中方都未作出回應和評論，僅是表示中國將會保留和伊朗發展合法中立的互利雙邊關係的權利。這些是中國外交行為之中常見的策略，就是戰略模糊。後來王直月從他的朋友，就是駐中國的專家和駐伊朗的中國記者那裡了解到，當時中國當局對和伊朗達成協議並不感到興趣，這些正是由於當時美國對伊朗的高壓政策。拜登上台之後對重回伊核協議、減少伊朗制裁的態度，迅速令到中國重新將中伊協議擺回台面並且公開簽署。王直月表示，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美國說要和伊朗接觸取消制裁，如果這些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那麼美國對伊朗的首要政策目標是在拜登政府領導下重返伊朗核協議。基於大家可以收集到的間接證據，就是拜登政府甚至認為，如果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可以實現返回到伊核協議的目標，這些亦是可以接受的。拜登政府又認為，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應該過多涉足中東，他們投入這麼多的資源，但是衝突不斷，他們應該退出並且轉向亞洲，所以在這個算計當中，他們需要離開伊朗和阿富汗，專注於中國。他認為這些是有缺陷的邏輯，因為這個背景是美國撤退而不是堅持多年來積累的戰略成果。王直月又說，他認為戰略重新聚焦並不意味著地緣戰略退出，在戰略層面，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些是錯誤的，因為你在縱容鼓勵世界的魯爾，就是中國違背你的利益而無盡。根據路透社報導，中伊合作協議為期25年，將伊朗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這些是一項耗資數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從東亞延伸到歐洲，該項目亦都將會顯著地擴大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哈德遜研究所的哈卡尼認為，中國是能源正進口國，伊朗是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而伊朗需要有人向他出售武器以及購買他的石油。中伊協議體現了兩國相互利用的特點。哈卡尼同時指出，中國在伊朗關係上面的地緣政治的算計，中國想利用所有和美國關係出現問題的國家成為和這些國家的主要合作夥伴，伊朗亦都不例外。考慮到伊朗和美國之間存在很多問題，其中很多都不容易解決，中方認為這些是一個機會。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大打擦邊球，避免和美國衝撞。哈卡尼又說，中國在航運方面尚未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就是中伊之間發生的很多交易是障礙交易，這些意味著他們並沒有被正式記錄，因此這些交易不會對中國產生任何影響或者後果。哈卡尼又表示，中國在伊朗問題上面的重要角色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但是取決於中國想不想這樣做。中國如果願意，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如阻止伊朗政權繼續發展核武、違背國際法、投射地區力量或支持恐怖主義代理人，反之中國或者繼續他目前正是做的，就是向伊朗保證，僅僅因為美國不接受他的政策，並不意味著伊朗將會被國際社會孤立。王直月的觀點和哈卡尼類似，但是突顯了中國帶著試探性的戰狼式的戰略。他認為中國需要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中投射力量，外加戰狼外交， 呢啲都係中國喺國際舞台上面施加力量嘅方式，所以中國一直有積極同前瞻嘅進取野心，但同時佢必須小心咁樣試探揣測美國嘅政策。中國雖然同伊朗有各種各樣嘅利益，但同美國嘅利益相比，只係好少嘅一部分，所以中國唔會捨大求小，呢啲係簡單明瞭嘅戰略計算。問題而就在於美國嘅對伊朗嘅政策充滿咗不確定性。就是拜登會不會連任，這些是不確定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認為中國和伊朗不會進入具體的合作，這個、就是你所看到的。這項25年戰略合作協議有些缺乏實質的內容，伊朗和上合組織以及聯合國的夥伴關係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王直月又說，如果拜登連任並且繼續這樣的伊朗政策的軌跡，這樣你會看到更實質性的中伊合作，但是在第一個任期之內，中國將會保持精明，只是為實質性關係的發揮創造一種建設性的運行方式，但是你不會看到任何事情的實質發展。因此王直月認為，在戰略算計上面，美國如果不守住制裁底線，無異於縱容中國在伊朗和中東地區的冒進，而在道德層面上面，美國的好意亦都被視為軟弱。拜登政府在伊朗、阿富汗、在中國、俄羅斯、北韓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外交，在美國大家視其為願意和談接觸的良好意願，但他們不是這樣看待的。譬如對安克雷奇的演講的反應來看，拜登政府被美國媒體譽為堅持原則的某種勝利，但是這些不是中國媒體的看法，在中國這些被認為是軟弱的，所以他們認為可以進行利用，這些是純粹的獸性的算計，因為你在這裡撤退，他們就將會冒進。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阿倫米勒從伊朗的角度出發，認為伊朗越來越將中國視為他的發展抵抗經濟以應對制裁的新生命線之一，北京將會永遠是伊朗針對西方的對沖戰略的一部分。這些表現在近十幾年以來的多個方面，伊朗從2005年起就申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2016年又積極邀請習近平訪問，並且提出了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米勒表示，同時伊朗亦都意識到中國並沒有為伊朗成為該地區最大和最具生產力的經濟體的目標提供可持續的途徑，而正是因為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反應的擔心決定的。王直月在這個月13日在華盛頓觀察家報發表文章提到，雖然伊朗早就申請加入上合組織，但是直到今年簽署中伊合作協議的時候才被中國批准。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亦都在當時有效地阻止了中國和德克蘭的密切合作，例如中國購買伊朗石油被降到了低水平，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美國堅決反對伊朗，中國就會拒絕和伊朗冒險合作。哈卡尼也認為，中國除了對美國反應時刻關注，中國亦都關注伊朗各鄰國的反應，因為中國對每個鄰國都有很大的興趣。例如伊朗和中國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問題上面可能不會100%一致，他們在海灣地區和以色列問題上面肯定會有很多的分歧。米勒認為，另外一個可能阻礙中伊實質性合作的因素就是伊朗核計劃大幅增加，可能會促使以色列或者美國考慮採取軍事行動，這些可能會導致兩者之間出現嚴重的分歧，而中國對這樣的軍事衝突並沒有興趣，這些都是伊朗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哈德遜研究所的哈卡尼認為，美國需要繼續收緊對伊朗的制裁，以及確保伊朗的鄰國更加接近美國，為壓制伊朗的核野心提供聯合力量，同時他應該和歐盟甚至俄羅斯和中國合作，確保世界上並沒有另外一個核國家，因為這些只會破壞全球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華盛頓的報導。